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世人眼里，我们正是愚拙，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谢谢主，让我们认识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存着这样的信心，走这条你赐给我们的天路。我们今天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来寻求你的旨意，就求主你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二章，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他曾定的主意就是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不知道别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我们如果存着这样一个心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会围绕这一个中心。那我们在凡事上那是依靠神的。所以我们这是需要去学习的。那么传福音也是，我们并不是靠我们事先学所编排好的，或者事先想好的，我们就是按照圣灵的感动，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来传福音做见证，引人归主。第三章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想把第三节也读完，然后我们一块儿分享。第二节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还是。这里面提到奶，用奶喂你们，那么婴孩呢，就是需要母乳嘛，这个母乳呢是这婴孩的食物，这个食物是经过母亲把这个食物吃了以后消化以后，那么转化成奶，然后用来喂婴孩。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信徒呢领悟神的话语完全依赖别人，自己不能直接领受。那饭呢，饭是直接的领受，就是我们自己直接把这个食物吃下去以后自己消化。因为信徒呢，虽然有时候也需要帮助，需要去听别人去怎么去讲，但是他已经可以透过这个读圣经直接领受神的话了，这是不一样的。那保罗说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说，我从前对你们说，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现在仍然还在说这个话，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就是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啊，现在还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不是属灵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要注意，下面说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而第三节又说是你们仍是属肉体的。那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平时啊，往往说一说属肉体就好像就不属神了，或是没有重生，就下这样一个定义。其实这让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些信徒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那就是以重生得救的，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是在基督里，啊，就是主耶稣说的麦子。但是这些重生得救基督徒呢，现在还是个婴孩的这样一个生命，婴孩生命。有什么特点呢？是不会分辨，没有判断力，还容易受骗，还多变，容易变化。啊，一会儿就软弱了，一会儿干什么，一会儿要信了，一会儿不行，就这样就状态，还需要帮助。但是婴孩有一个很好的特征呢，他就是谦卑，他能够接受，能够听得进去。那么在前面这个第一章第五节和第七节就提到说，第五节是就提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呢，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就是他们真理上是没问题的，真理都懂，圣经也熟悉。那第七节呢还说他们有恩赐，真理也熟悉，神的话似乎说出来也能讲出来，也有恩赐， 但是他们仍然是婴孩属肉体的。这我们是其实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查经的时候他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呢你看不到他的生命，那就是属婴孩的，有知识还没有生命，没有属灵的生命，这个时候还是属肉体的。所以这些属肉体的这些基督徒重生得救的，那就是已经有属生儿女的一个地位，是重生的，但是现在还属于肉体不属灵。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那属灵上面也第二章也提过，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生命是成熟的，这样的基督徒是属灵的。所以我们看到属肉体不一定是不信，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一看说信了多少年了，生命也还是那个样子，他是不信的，不能这样肯定。其实重生得救不一定意味着他生命马上转变，我从这里看得很清楚，重生得救不一定马上就属灵，仍然有属肉体的可能，而且这个时间上可能也会有的很长。你看哥林多教会保罗在那儿建立教会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一年半建好以后离开第二次去又去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不是住在那个该友家里面就住了三个月，你加上这三个月，那已经就是将近一年几个月了，中间离开有几个月不知道，那么两年应该两年以上了。那么写着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么又是后面的时间，所以说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啊，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有至少有两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这段时间呢他们也在查经，你看圣经也很熟嘛，有口才还有知识全备还有恩赐呢，但是仍然是属肉体的，没有活出这种生命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属肉体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轻易的下结论，我们就关顾他们。婴儿对待婴儿怎么办，你不能跟他硬讲道理，婴儿不能硬讲道理，你还得去关顾。那么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注意一下是保罗是怎么对待怎么去牧养这些属肉体的基督徒的。这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看见，我觉得说那时你们第二节说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其实这保罗在责备了。虽然下面会谈到说叫他是成长的是神，但是保罗在这儿责备，叫他是成长是神，其实那句话里面有很深的含义，那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与这是神的事，不是我们别人可以做到的。但是这里面生命成长一方面是神的，那么还有与他们自己愿意不愿意追求，那今天像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很简单。那下面说为什么是他们是仍然是属肉体的，这的一个判断一个标准不能无中生有啊。那保罗就说了，因为下面理由，他们属肉体的理由，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那世人就是有嫉妒有纷争啊。所以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么几年了一直还在效法世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那就是效法这个世界，别人不信任做什么他们还在做什么。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这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那其实属肉体的除了嫉妒纷争还有其他的，那后面这个哥林多前书后面提到的，比如贪婪了，掺杂了，甚至有的淫乱啊，这些都是属肉体的表现。他们现在就是仍然是属肉体不属灵。第四节又说我是属保罗的，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哎，我是属这个的，我是属那个的，那今天世人不就这样吗？这个党派每个国家党派很多，有的你看这个国家党派有多少， 民主国家这个党派这几年执政，过两年再换一个党派，就是哎，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这是世人的这个特点。那么现在哥林多教会还是前面也说过，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样的纷争，那其实就是高举人。当他说我是属谁的时候，已经把神放到一边了，把这个人看得比神还高。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从国内过来的一个弟兄，他可能也想读神学，那么就有一去听了一节课去体验。我们见了面以后就跟我们去讲，他是在国内是谁谁谁的那个机构的啊，听那个说话呀，那个眼神很自豪。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就已经有这个偏差了，在高举人。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小心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好多弟兄姊妹就是特别喜欢某某某的讲道，或者在网上特别喜欢某某牧师的这些名目的讲道。当有人指出他的讲道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是这些弟兄姊妹是接受不了的。为什么接受不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他的这个偶像当作一个偶像崇拜到就非常完美的地步，甚至超过了神。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属肉体的表现。一个属灵的他一定是把这个圣经当作手里面的唯一的一个法宝。你可以读其他的神学书也可以读，但是不要把那个取代圣经，也主次不能跌倒，神的话始终要在我们手里面。第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就是人呀都算不了什么，无非是执事。这个执事就是照主的吩咐去服侍神的仆人，服侍教会，服侍做弟兄姊妹的仆人。执事就是仆役。今天在教会里面做执事，那就是等于服侍神的；主耶稣那就是道成肉身，那就是做人的仆人的，为人去做事的，最后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要想做最大的，你得先做最小的。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那只是干什么呢？就是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这个能力，这个恩赐来引导你们相信，引导你们信神。这就很清楚，主耶稣的仆人最重要的就是来引导人去信主，相信神，信靠神。那不信的让他们信主，那么信了以后好好牧养，让他们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定。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栽种那就是撒种子，传福音，建教会。所以保罗他的使命就是他的重点就是传福音，建教会。因为牧羊有牧羊，这些信息那就是牧羊，但是他的重点在这个传福音建教会。那亚波罗浇灌了，浇灌什么？浇灌是牧羊，所以亚波罗的重点是牧羊。那下面就说到这个建造和牧羊这个关系，唯有神叫他生长。那么有人把这个种子撒下来，然后有人去牧羊，那么这个生命到底最后是什么时候变成属灵的生命，什么时候不属于肉体，这个完全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做传道人都有这个体会，我是有这个体会。虽然这个教会时间不长，3年多的时间，但是有的弟兄姊妹牧养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不见，看不到这个生命的变化。有时候想为什么这样，一想到这句话，那其实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管牧养。我们只管把这个粮按时分给他们吃，至于他最后怎么样，那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是不是愿意亲近神？他是不是愿意真的寻求神？这个是他和神的关系。这唯有神叫他生长，不是说神就把他当作木偶，还与他和神的亲近有关系的。 他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都算不得什么。就是我们做神的服侍神，所有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本上都不能成为我们夸口的资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就是没有什么，我们服侍神，在神面前的服侍没有这个高贵高低贵贱之分，不管做什么样的服侍，神都喜悦。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打扫一个卫生间，擦一擦这个座椅，这都是服侍神。如果我们这个本上是忠心的，我们甘心乐意的，不是有种某种压力或者其他动机，神都喜悦。不是说站在台上讲道就这如何如何，如果站在台上讲道神不喜悦一样。下面就谈到这个草木和秸工程，所以栽种的浇灌的各样的服侍都是一样的，在神眼里面都一样的，神是看人的心。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现在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荣耀归给神。那将来我们在神面前的神怎么赏赐我们，那就看我们自己的功夫怎么样。这个将来那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基督台前。那根据启示录这段圣经，我们就是基本判断基督台前审判，实际上就是在主耶稣来到空中以后，所有的信徒到了空中，然后在那儿跟主耶稣待几年，那可能就是在接受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就是受赏赐。这个功夫就照自己功夫是什么意思呢？功夫实际上就是在神面前的服侍，在神面前的劳苦。那神就按照我们的服侍的情况，我们在神面前付上的劳苦来赏赐。所以在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就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所以服侍主要甘心乐意的喜喜乐乐的服侍，不要把这个当作负担。如果当作负担，这个可能就打折扣了。我们甘心乐意的服侍，表面看不出有什么果效，但是在神面前是有果效的，不会突然。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神赏赐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标准呢？他不会看就是我们所处这个环境如何。比如就是在国内的一些教会，其实神是不喜悦的，已经高举了其他的，把其他东西掺杂进去。但是并不意味着在那里面所有弟兄姊妹的服侍神都不喜悦，神不看这些环境，就看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是如何去为神摆上的。神只在我们对他的忠心，是不是对他忠心。你在旧约时代那个北国以色列，那已经是就是很烂了，很败坏，但是北国以色列仍然神兴起先知来。那么先知在那个环境，那是神是恨恶的，全是罪，但是这样的先知在神面前的摆上，神是喜悦的。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先说田地和房屋，来比喻你们。这个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属肉体的信基督徒得救的。那么这个你们放到一起，那就是指的教会。是田地，人在田地里面种庄稼，那是要 要有收获的，收获那就是果子嘛，要有果子出来。那说建造的房屋，那是建造的房屋，房屋常常于就是居所嘛，这个居所得有神住，有神住才是属神的地。所以再说是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那保罗指的是包括亚伯罗包括他在内的这些牧者，应该是这些牧者，他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然后呢，说你们是所建造的田地和建造的房屋。那就保罗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以后，那么其他像亚伯的像这样去牧养，共同来建造这个房屋。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保罗这个不是自夸，不是说啊我就是聪明的工头，他确实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说，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去服侍神，我们可以，我们就是聪明的工头，我们不是那个傻，不是那个违背神心意的。保罗说，按照神给我的恩，就神给保罗的恩赐，让他去做这样一个工作，也就是说保罗再次强调他去建立教会去传福音，这不是他自出于他自己的，不是出于血气的，而是神给这样一个使命，神亲自的呼召。所以他说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那聪明工头在马太福音的7:24也提到过，当时主耶稣就说嘛，马太福音的7:24，主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么在主里面聪明人是什么人呢？听了主的话就去行的，那就是聪明人。那我们现在那都愿意做这样一个聪明人，按照神的话去做。那保罗呢，他确实做到了，他就是按照神的话去做，神让他怎么去建造他就这么建造，神让不让他把这些东西掺进来他就不掺，他就持守真理。所以他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这个根基，立好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怎么立？按照真理去立，按照真理去建造教会，把这个教会立起来。我也很感谢神，我也不是自夸，我们没有去违背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教会现在人不多，时间不长，好像也很艰难，但是我们是按照神的真理去建的，不会把那些世俗的东西掺杂进来，任何世俗的东西我们不往进掺杂，我们主观上不去掺杂。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分辨，我们在教会的任何的活动上面不会去唱那些世俗的歌曲，也不会去把那些世俗东西引到进教会，我们都应该做一个聪明的工头去为神做工。立好了根基，然后呢说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保罗是立根基的，那么建造有别人在上面去建造，那么这个这上面建造呢，指的是牧羊，就是亚伯罗像这样的人。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说建造人要谨慎。保罗已经把这个根基立好了，他就立在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立在耶稣基督上面。那么剩下的别人，那么把这个教会。保罗再去指别的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要交给其他的牧者去牧养，那其他的牧者牧养的时候要谨慎了，这上面一定要谨慎，这个谨慎就很牧养那更重要，在牧养过程当中那更要持守神的真理。第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立好根基，这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别的根基都不对，把教会立在别的根基上，这个已经不是教会了。 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虽然下面是草木合一的工程，它仍然是属于神的。如果立在别的根基上，这个教会就不是神的教会，与神没有关系。虽然立了个十字架，虽然里面也在讲道，也在赞美，什么都样样都不缺，但是与神一点的关系没有，充其量就是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宗教场所，甚至是一个公司或者机构一样。所以这个根基是非常重要的，根基立好以后，下面看工程，即使是草木合间，这个根基还是对的，它还是属于神的。十一节，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这儿提到了金银宝石的工程和草木和秸的工程。我们知道金银宝石火再怎么烈也不会消失，但是草木和秸这些火一烧就没了，看不见了。也就是说金银宝石的这个工程其实就是表示有属灵的价值，这个工程是蒙神喜悦的，他在上面的建造是蒙神纪念的。那么草木和秸呢，就是没有属灵的价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那个豆腐渣工程。那豆腐渣工程那个楼倒了以后，那根基还在，但是这个楼倒了，没有任何价值，没有居住的价值，人也不会花钱去买这样一堆废土，但是根基还在。就像这个根基只要立在耶稣基督上，那么这是牢固的。这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什么时候泄露呢？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那日子那就是耶稣基督在的日子，神要验收工程了。我们做了一辈子工，我们要休息了，那么神要验收。什么时候验收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验收，要试验，有火发现，火是也是神。那么在希伯来书的12章29节就说神乃是烈火，火也代表神的公义。所以神怎么检验呢？用他的公义，用他公义的标准。神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那下面十节也在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就是看这个工程最后能用火一烧，用神的工艺一衡量，还能不能存留得住。像金银宝石这样是有属灵价值的，那么存留得住，最后神要赏赐。如果存留不住，被烧了就要受亏损，受亏损那就是得不到赏赐。自己却要得救，这个真是有怜悯。这是什么意思呢？刚才不说保罗说他建造以后呢，有别的人到这个来去建造，有别的牧者来牧养。那么这些牧养的牧者，如果这个最后所做的工程都被烧了，也就是他这个服事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果效没有，到神面前是交不了差的。但是神没有因为这一个把他逐出神的家，仍然能够得救。那今天这就说明，今天有一些牧者是，虽然我们看到做的这个服事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是神已经呼召的，神亲自拣选的差派的，即使做的工不怎么样，豆腐渣工程神仍然有怜悯，他仍然会得救，就属神的仍然会得救。但是下面说了，虽然得救，却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虽然得救了， 但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个像可不是是像，好像那火里经过一样，就像是在被火烧了一把一样，就像是在那可能硫化火湖里面的那种被烧的那个痛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在这里被火烧那种感觉，被神惩罚。那神说的就是恶仆，作恶的这些仆人，不按神的心意去建造教会，牧养弟兄姊妹，牧养教会，那就是恶仆。这些人虽然是得救的，但是逃不掉神的惩罚，那个惩罚就像火经过一样，那么痛苦，那么难受，那种感觉。有人可能说，哎呀，这样也好啊，还能借助，不至于到那个下场，也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将来到神面前都是不一样的，每人得的奖赏不一样。我们不知道那个具体是到那个天上的光景怎么样，是有人说啥，有的住的是豪宅，有的住的不知道，但是一定是有区别的。下面就是，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圣经里面也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这儿说的神的殿，不是个别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说你们是神的殿。那这个你们怎么理解呢？你们其实这儿指的是一个整体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殿在原文里面，这个殿是个单数，不是复数，是单数，那说明你们这是一个整体说的。你们这个整体，那就是说明教会。那么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这个整体，那就是组成的哥林多教会。那今天是我们每一个教会这么多众弟兄姊妹在一起，那就组成了自己的教会。这个殿是指的教会，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神的灵住在教会。下面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那从我们有时候会单用这些经文，就说有人毁坏这殿，有人破坏神殿，神毁坏那人，那么这个人可能就灭亡。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人不是别的，是上面这个不作为的草木合接工程的这些牧者，做这些工程的这些人，不按真理，不按神的心意去建造教会，去牧养弟兄姊妹，神说就是毁坏，在违规建造，啊，现在就用今天的话来说，不按神的真理建造，违规建造，那就等于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所以这个毁坏不应该理解成灭亡，应该是重罚，重重的刑罚惩罚。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上下文来看，不要断章取义。当然我们就单独拿出来去那样去说明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句话就上下文来看，是这个意思。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为什么提到神殿圣的？这就谈到了为什么这些人就是毁坏神殿，被神惩罚，神又毁坏他们做的工程是草木和解的工程，被烧毁的。因为神的殿是圣的，那么暗示这些人在建造殿的时候，在牧养的时候，是不按真理，是掺杂别的东西，把世俗的东西掺杂进来。我们前面一再的提，今天好多教会都在与世俗为友，掺杂世俗的东西，世界怎么做他们怎么做，做的理所当然，做的习以为常。当有的教会不做的时候，还受到他们的抨击，有的弟兄姊妹说这个教会为什么这样的，反而成了他们眼中的不合神心意的教会了。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十八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闭嘴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人不要自欺，就说这些保罗说的这些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自己以为有智慧。那么就是 各州的教会们刚才说，一早的五节说他们有知识呀，有口才呀，所以他们以为是啊，自己有了知识以后，自以为懂得真理，就开始去用他们自己所谓的智慧去解释神的话，去像参透属灵的事，这是自欺，自欺欺人。还是属肉体的，怎么可能去解释属灵的事呢？说倒不如变作愚拙的。我们现在正是我们就是愚拙的，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这样一个光照，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我们根本也看不懂神的话，这个是圣经，理解不了神的话。我们只有谦卑在神的面前，这人看着啊，这个人是还那么好像什么也不懂，其实是谦卑的表现。真正要谦卑在神面前，我们当作自己什么都不懂，求神带领，这个时候才可以有可能成为有智慧的，敬畏神就变成有智慧的。十九节，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属世的智慧在神眼里面这真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主是他不是咱们说自己觉得自己有智慧吗？其实他们是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用属世的智慧想去参透属灵的事，去带领查经或者是讲解查经，那神说中了自己的诡计，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今天其实我们在好多教会看到，如果大家走的教会多的话，国内还可能还少，这个加拿大北美这边教会比较多啊，有主日学有带查经的，听听就知道了，在那乱讲啊，好多人还喜欢听，这就是用属世的所谓的智慧去想参透属灵的事，这是不可能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今天我们看到一种现象，我再想提一下，就是有的教会就牧师传道人那么多，但是到了查经的时候没有一个牧师带查经的，全是下面这些普通的信徒去带。这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普通信徒什么神没有呼召，神没有这样的差遣，那去做了以后这是师父啊，神没有差遣没有指定，那去做的师父那就是假的，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口才有多好，这个属灵道理能讲多少，神没有差遣去做了那就是假的。但是现在好多教会你看不到传道的去带查经，这很可怜的一件事情。第二十节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主知道智慧人，这个智慧人是属世的智慧，自以为有智慧，他们的意念是虚妄的，空的，那些想法根本没有价值，就像草木禾秸经不起火烧，虽然在那儿每天巴拉巴拉也在讲，但是没有任何价值，讲错了也不知道，听错了也不知道，瞎子领瞎子一块儿把坑里面掉。二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就无论是谁不要拿人夸口，这儿指的是不要以跟从某一位领袖为荣耀啊，我是谁谁受洗的，好像就是啊，是某某有名的牧师受的洗，好像就是一种荣耀。谁给我们施洗其实没那么重要，关键是我们是不是重生得救了，我们是不是重生了。不要高举人，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万有，所有，神造了万有。你看这个神真的是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呀，在神的眼里面多尊贵多宝贵，他造了这么多东西全是为了我们，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的， 那下面就说了，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像保罗、亚波罗、基法，那这是这些牧者、这些传道人、使徒，都是属于你们的。对于这个经文里面呢，就属于哥林多教会的。那今天也是属于所有信徒的。那么在教会里面，这些牧者是属于信徒的，是为信徒来帮助信徒里面成长的，是信徒的仆人，是服侍信徒的，是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或世界，这个世界也是属信徒的，不是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掌管所控制吗？都是属于信徒的。生死也是我们今天的事，就是将来还没有发生时都是为我们预备的。这什么意思呢？那就又回到了罗马书的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今天的撒旦所做的一切也是为我们效力。撒旦好像有时候得胜了，在自己实际上我们得胜了，我们因着他的逼迫，我们生命成长，我们靠着神，我们信心起来，我们是造就。所以我们在这儿再次看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所遇见的一切，无论是我们认为的好的事还是不好的事，是让我们特别享受的事还是让我们痛苦的事，都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要感谢神，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这一切都是为我们预备的。你看这个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是何等的尊贵。23节，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基督的。这次说到你们是哥林多的这些信徒是属于基督的，虽然说保罗前面说你们是还是属肉体的，还有这么多的问题，还有人做的是草木和解的工程。关于草木和解工程，实际上可以广义上也可以提到是所有的信徒，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不要做成草木和解的工程。虽然是这样，但是保罗在仍然在鼓励安慰他们，你们还是属于基督的，虽然属肉体还是属基督的。我们今天也是，所以我们只要是真正属神的，我们生命成长有一个过程。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这个属肉体的时间比较短，有的可能比较长，有的可能一信主以后，一觉知信主，这个马上就能够看出他的生命，这样信徒有没有油，那生命马上不一样。他有属灵的分辨，他知道这些事该做不该做，那些属世的事他就不愿意去做了。但有的弟兄姊妹呢，信主信了好多年，像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两三年的时间还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生命状态。那有的信徒呢，就是信了20年30年还是这个属肉体的阶段。所以在保罗责备他们，我们要谨慎，我们不要是老是去吃这个奶，吃别人嚼过的，别人消化的我们再去吃，我们要去吃干粮，吃粮食，我们要亲近神，我们去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读真的，我们谦卑下来去读神的话，神的圣灵会引导我们。虽然有的地方我们还是不明白，需要别人加强，但是好多时候我们自己神有光照，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已经不是属肉体的了。我们感谢神今天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要让我们有一些看见，原来属肉体的不一定就是不幸的，有些属肉体的已经重生得救了，只是他已经在基督里面了，只是这个阶段他还是处于一个婴孩的阶段，生命还没有起来，需要成长。那么对待这样的弟兄姊妹怎么去对待，那么下面其实整本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告诉我们，他是怎么牧养哥林多教会，在这封信里面是怎么去提醒他们的，也帮助我们如何来服侍，来帮助这些属肉体的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好，今天就分享到这。